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主日有这样的时间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邀请大家我们再次来低头祷告。慈悲全能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恩待我们，你以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赎回，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重新归回你的怀抱。主，我们今天是蒙你所爱的儿女，是蒙你所选召的子民。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唯有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教导你的话语给我们，以致我们一生行在你的旨意里面。求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在你面前能够合你的心意。谢谢主，赞美主。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纪念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更要来聆听，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求你也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的心被带到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的心被你恩所感，让我们的心来聆听你从你宝座发出的圣言。主，求你也与你的孩子同在，你的孩子是何等的软弱，主，他是何等的不够，主，因着众人的需要，求你站在他的旁边，做他的历练，使他能够做你的话语的出口，以致见你的话语简洁的完全，简洁的清楚，让众人得益处，更让自己得造就。主，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长辈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求你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美好的灵性，让我们有活泼的灵性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也求你保守我们那些还没有不能够来到你面前的肢体。主，求你安慰他们，求你也保守他们，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中间，主，都求你保守，一起的看顾。谢谢主，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看顾我们，向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当你来到我们教会一起来聚会的话，我们只是自己教会的会友的时候，你今天一进来，你就会知道，可能你一看就知道今天谁是简员。因为在我们这里有一个特点，简员是打领带穿西装的，所有服饰的都是穿衬衫打领带的，这是一个特色。那我记得在我们自己老家有村子里有一个小学，那我们小学呢，原来呢就有一对老师住在我们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很烂的，以前呢都是那个木头房子。那老师在我们那个学校一住就是几十年，一直在那里教。我爸爸是在他手上读一年级出来的，到我这个年龄还是在他手上，他还教我们的一年级、二年级，一直到三年级，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只到教到三年级的，从四年级开始要到另外一个村去上学。然后呢，我们那老师学校就只有两个老师，数学、语文、画画，任何课程他两口子就全部包完，体育什么都做，什么都教。然后村里的每一位家长跟老师也非常的熟悉。那这个时候呢，就家长有事就愿意去找老师聊天，因为觉得老师比较有知识，比较有见识，所以常常会找他聊天。但是老师呢，两个人上三个班的课呢，他就觉得会比较忙，白天就没有时间，所以呢他常常呢就说晚上的时候家长会去找老师。那久而久之，我们从那个木楼梯上上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走过木楼梯的人都会知道，那个木楼梯走起来当当当当当，声音很响的。久而久之之后呢，老师在楼上，我们的那些家长从楼梯上上去的时候，梆梆梆梆梆走上去，老师就在里面叫了，哎，某某人，谁，你来了，等一下我拿灯出来照你。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灯，都是油灯，他说看不见的，他怕摔倒，他说我拿灯出来照你。哎，那个所有的家长都觉得很奇怪，他说我也没有叫老师的，我也没有开声叫老师，我只是从楼梯上哐哐哐这样走上去，他怎么就知道是我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呀，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声不一样， 所以我们当我们处在这个社会，处在所有的人中间的时候，我们去分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声音，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动作，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外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身形，他的脚步声等等不同的来判断跟你接触的是谁，判断你所遇到的是谁。你可能隔老远的看到在地铁里边背这个书包头上光光的戴个眼镜的，你可能老远看，哎，这个可能是间传道，就有点像。如果哪一天你看到我没有看到不戴眼镜的，那可能跟我现在不太适合我，因为我出门的话都会戴眼镜。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征。那么比如说在我们身上有技术性的特征，比如说我们的 DNA， 我们的指纹，每个人是独一的，但也有属于我们共同性的一些特征。我们每个人都，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有鼻子，也有耳朵，对不对？这个是共同性的。但是在这些共同性的特征里面，我们还是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会按照我们的习惯、声音、脚步以及我们的外貌、体型等等来看到我们周边的人，并且我们一眼就能够分辨出这个人是谁。所以各位，当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身边的人怎么来辨认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3到16节。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捡到八福之后紧接着捡扔的。那这里的安排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上帝国度的一个次序。说一个经历上帝国度祝福的人就必须有国度的使命，一个人需要有国度的品格，然后还要活出国度的见证。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生命，也就是内在的生命被主所改变之后自然而然的带出来的这种生命见证的行动。那主耶稣在这里用盐和光来形容门徒在这个世界的功用，同时也借着这两样在生活中常见的东西来告诉门徒，来警告门徒一个作为基督门徒的人失去功用的一个危险。所以今天小弟兄就借着这一段经文与大家一同来分享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这段经文，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阳光生活。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让人看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首先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基督徒这种阳光的生活，我们首先要了解盐和光它所要表达的本质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的阳光生活，我们首先是要活出生命的阳光本质。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的本质。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这一个世界的盐。这是一个很坚定的宣告，这也是一个命令，表示我们是盐，并且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盐，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整个世界而发挥我们的功效。那么这里说你们是世界的盐，这个你们我们看到是一个复数的形式，所代表的是一个整体。耶稣在这里不是指着某一个单独的个体来讲的，而是指着门徒的整个团队来讲的。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教会来讲，不是某一位基督徒是世界的盐，不是说你是世界的盐，不是他是世界的盐，而是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盐，整体的教会都应该是这个世界的盐。那我们看到盐的本质是比较隐藏的，似乎是不太起眼的，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盐是必不可少的一样生活必需品。盐的主要有功用，有调味和防腐。那我们看到我们说今天拿一个菜，说这个菜很好吃，是不是做了一个菜，我们到酒店或者饭店里去吃饭的时候，啊，这个菜味道很好。那这个菜如果里边没有盐的话，一定是失去味道的，如果没有加盐一定是不好吃的。 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这个盐真好吃，因为盐我们看不到，盐是一个隐藏性的一个功用，似乎是不太起眼，但是盐又是我们所必须的。那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的盐不仅仅是当做调味品，不单单是当做一些防腐剂，同时也当做商品交易的媒介。就是说我今天有盐，我可以拿盐去跟你换。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市场是以物易物，就是拿东西互相交换的。你家有两个玉米，我家有两个鸡蛋，那两个人我们就可以换了。那这个时候呢，盐也是当为一个商品交换的一个媒介，就是我多少盐可以换多少东西。那么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甚至在古时的犹太人中间，盐也曾经当过军饷来发放。那些当兵的人不发银子，也发盐给他们。由此可见，盐在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因此我们在古代，或者即或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对于盐的一个控制权一般都是在国家政府的手中掌握的，即所谓的统购统销。就是所有的国家你去看，盐一定是国家统购统销的。那么盐也是基本的民生必需品，是属于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一个国家要存储粮食，要存储棉花，要存储一些重金属，存储一些贵金属，但是盐一定是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必不可少的。因为人缺了盐就没有办法生活，所以说盐对于人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耶稣在这里说这用的这个比喻，表达了基督徒对于这个世界来讲它的重要性，说明基督徒对于当今的世界来讲是这个世界蒙福的条件，是必要的蒙福条件。基督徒必须经历生命的更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活出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活着与这个世界有分别，并且我们与这个不只是与这个世界有分别，而且是借着这个分别又活在这个世界中间，作为引导人世人来认识上帝的这个媒介。这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的一个使命。并且耶稣在后面的半节经文中说道，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想盐怎么会失味呢？对不对？盐放在那里也没有人去偷它的，盐放在那里一直是咸的，盐不会失味。这里是，但是我们如果去怎么去理解这个盐会失味呢？这个我们需要从犹太人当时的这个环境去理解。因为当时犹太人所用的盐是含有许多的杂质的，他们需要让这个盐融化下来之后把那些杂质漏掉，然后这个杂质就丢在外面。因为他们有的是矿盐，海里的盐也会有含有很多的杂质，不像我们现在吃的那种精细的盐是纯的，他们的盐是很含有很多的杂质，然后他们从那个矿里边挖出来的盐去腌那些菜类的东西呢，腌过之后那个就剩下一个石头一样的东西，很硬的，这个石头又不能又当做别的什么用处，所以耶稣说只能丢在外面，那它也没有盐味了，它只能就丢在外面，怎么样被人践踏铺路了，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说我们看到真正的盐是比较容易被吸收，但也这里也是指着我们耶稣用这样一个常见的生活常识来教导我们，身为这个世界的盐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失去自己的本质。当我们失去这个盐的功用的时候，那么不过就被丢在外面，被践踏了。这也是告诉我们，对于如果失去这个基督徒的本色的时候，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就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当时那些失去咸味的盐的残渣一样，不过被丢在外面，没有用处，被践踏。记得我们以前国内当然是几十年以前了，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大家都很穷，买不起菜吃，如果有饭吃，有那个红薯干吃就算很不错了。那没菜吃没办法，在那就没有盐吃是不行的，国家统购一个月有多少盐给你。那记得我奶奶以前就跟我说过这件事，她说她隔壁有一家人实在太穷没办法，但是盐呢，直接我们说吃菜如果直接用盐的话又会觉得很齁，盐会太咸， 所以他想了个什么办法呢？就到小溪里边把那个石头很光滑的，现在我们那种公园里的雨花石一样的很光滑的那种石头去捡，捡回来细细的一个一个捡了，捡回来之后呢，放在锅里边用盐把它炒，洗干净用盐炒，炒炒起来呢，你去舔它这个石头的时候是咸的，这样呢你吃饭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太咸，就这样子。他说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石头盐失了味呢，就其实就跟这个石头一样，你这个盐石头起先呢炒起来是很有盐味，这个石头就有用处，甜着甜着这个石头盐味吃过一餐之后，这个盐味失去了，石头怎么样，照样是石头，你如果下一次不再继续炒的话，石头就只能丢在外面不要了，没有用的，石头吃不得。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在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保持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的生命本质是要引导这个世界的人来认识我们这位上帝，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有功效的基督徒，才能免得我们被践踏，才能免得我们被丢弃在外面。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同时耶稣在这里又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说门徒不单是世上的盐，也是这个世界的光，这是盐在盐的这个比喻上面一种更深的一个延伸，进一步的表达了耶稣所要告诉门徒的重点。这里告诉我们，圣经说告诉我们的说，光是圣经的一个重要主题。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曾经宣告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是来照耀在黑暗中的那些世人，并且使相信并跟从他的人不在黑暗里走。在约翰福音八章第十二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我们想，光是用来驱散黑暗的，耶稣的生命和救恩的信息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同样他的门徒就是跟从他的人，就是得着他的光所照耀的人，就成为天国临到这个世界一个活生生的明证。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不但是带着光，他们本身对于这个世界来讲，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并且告诉我们，城市照在山上的是不能隐藏的。那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同样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所以说我们要显在这个世代，就像明光照耀一样。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显出基督荣耀的光辉，就好像基督的明光照耀在这个世界。那么耶稣告诉我们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光是不应该被隐藏的，也是不能被隐藏的。就好像山照在山上的一座城堡，当这个城堡到了夜里边把这个灯点开的时候，远远的这些人就能够看到这个城堡，就能看到这个灯，就好像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在山上的，在山上的一个座城，那耶路撒冷的晚上的那个圣殿里的这些灯光整个亮起来的时候，人从外面看过来是远远的就能够看到这个灯光。那么所以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旅行的人就远远的就能够看见它。同样的，我们说人点灯是为了要照亮一家的人，所以要将灯放在灯台上面，这样才能够使灯光照到更多的人。我们说我们要把灯能照到更多的人的时候，需要把这样把这个灯高高的举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每一个城市里边的路灯，它一定会很高的。你看那些路灯，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个路灯只有一我们手能摸得到的，都是十几米高，高到很，并且是很高。那他看到那些篮球场、体育场的高，它的灯可能都是一二十米高的那个高度做起来。那么我们当我们要把这个灯照亮更多的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把它放在灯台上面。那我们不能只是放在桌子底下，灯不是放在斗底下的。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我们自己家里，我们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电，就只有油灯的。我大概到我记得我是到八岁左右我们村才通电的，那个时候我们那边才通电，以前都是点油灯， 小学一年级二年级那个时候，我六岁开始读一年级，然后呢就说那个时候读书晚上回家做作业，妈妈会叫你赶紧做赶紧做，等一下天黑了看不见了。为什么晚上点那个油灯很黑的看不见的，摸黑在那里点灯。然后呢就是我们家里人呢，以前呢家里因为条件不好呢，就是点灯的时候那个油灯那个灯芯都舍不得拉出来很长，因为拉出来很长很费油，就剪掉剪掉剪掉，只剩一点点，我们说就是一点火苗子在那里。然后呢为了这一点点的火苗子，为了让家里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怎么办？搞个很高的东西把它垫起来放在那里，一家的人就点了一盏小灯，是为了省油。那当然呢点放的高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作为一个明灯，我们需要把这个灯往高处放，而不是将自己扣在斗底下。那么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将基督的荣光反照到这个世界上面来。我们需要活出我们这个本质，我们的本质就是光，我们为的就是要照亮这个世界。那么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但很多的时候，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我们似乎，我们要知道盐光似乎就已经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代名词。有很多的青少年团契就叫盐光团契。我记得我们母会上个礼拜我们有个青年团契叫盐光团契，它是五周年团契的一个聚会，特别特别的聚会。他们拍了很多的照片，我今天没有把这个照片放到那个 PPT 里面，做了一个蛋糕，上面写着盐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发觉这个盐光就成了一个基督徒的代名词。有盐光团契，有盐光什么慈善，有盐光教会等等等等的一些机构。那么他们的宗旨就是为了主在这个世界发挥基督徒盐光的本质和功效。但是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盐是光，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做光做盐很难，并且有许多的人觉得总是做不来。许多的基督徒觉得做得很辛苦，做盐常常盐淡味寡，做光常常就像我说的那个家里的以前的那个灯油灯的火苗子一样，只有一点点亮光，没有太多的光辉，不知道是为了省油呢，还是就本来就没有油。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基督徒做盐做光为什么这么困难？我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本质性的事情搞错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做盐，对不对？要做光。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圣经，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出在，问题就出在你是做盐还是你是世盐，你是做光还是世光。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你不是做成这个光，而是你本身就是这个光，你不是要去做成那个盐的功效，而你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盐。那么世就代表着一种本质的发言，是光的就一定会发光，是盐的一定是咸味的。耶稣所说的这你们是盐是光是盐，没有说你们要做世界的光，你们要做世界的盐，表示我们在接受基督的救恩之后，我们的生命经历奇妙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中间常常带着耶稣基督死的形象，我们的生命常常带着耶稣基督救恩的实质本质。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这种盐光本质的生命改变带来的一种效果，这个本质是由内而外发挥的，是本质性的，不是做出来的。那说到这个本质性的表现，我就想起我们自己教会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她原来呢就是前几年几年之前呢有在住在我们教堂，她两夫妻就义务的住在我们教堂，一年大概 在 教会一年住下来，大概也就给他8000块钱还是多少钱的人民币的一个补助，就是一个补贴。那他在教堂呢，他每天两夫妻呢在教会每天聚完会之后，因为我们教会大概有400多人聚会，每天连主日学连整个算起来400到500人左右。那这样的一个聚会呢，就是我们的大堂每天聚会完了他要清扫，因为有许多的人留下来整理的话，大堂里面会整理，但是一些卫生间一些其他的走道可能就没有地方，没有人整理。他就每天聚会结束之后，礼拜天下午我们是4点多聚会散会，他就每天在那里扫地清扫洗厕所所有的事情，把教会堂到处整理得干干净净，每一天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那么并且我们教会因为在我们那边处于比较属于那种比较大一点的教会，经常有很多的牧区性的会议在我们那里开，以前那然后呢就是经常周间会有团契性的一些聚会，很多接待很多的其他兄弟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那平常呢也有一些外地来的一些学习班会办在我们那边，所以一年365天差不多就很大部分有1/3的时间是有聚会的在我们那里。那所以说呢，那个姊妹就天天都是在整理，天天在整理，没有说二话，你只要告诉他哪里需要整理，哪里需要做什么事情，他马上就只是一个字，好，等一下，我现在手上忙，我等一下一定会给你。你只要交代他的事情，他一定给你办好。那有很多的人就夸奖他，他说这个人很任劳任怨。也有弟兄姊妹就说了，有些人他不懂的，那他就说他住在教堂里面嘛，他肯定要做嘛，他住在这里面那是他的责任嘛。其实教会怎么样并没有是给他工资的，而是他在住在教堂里只是给他一部分的补贴而已。那他这样子任劳任怨的做，有人说他现在住在教堂嘛，他如果不在住在教堂他会做吗？那这个事情过了几年之后，我们换了一任的那个住堂的姊妹，那现在呢他不住在教堂了，但是他每一天只要他有时间，他每一天聚会完结束之后还是照样等所有的地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之后，他是最后一个回家的。那这个时候让我们就看到他真正的那种心里面出来的那种服侍的感觉，他是从心而发出的这种服侍的生命，这才是从内而外的生命的表现。而另外我们也有一位姊妹，年轻的姊妹，她呢在外地就学校里边，后来呢因为失业的原因呢就回来了，原来是一个教书的，但是呢回来之后呢，她就想着她自己一下子呢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有点热心，就回来就跟教会讲提出来，他说我现在不做事了，没有工作了，不参加社会的工作了，我回来在教会全职。那我们教会本身已经有3个人全职，但是他提出来做全职呢，教会我们议会呢考虑呢就觉得他一来的时候感觉他也挺谦卑的，人也挺好的，他说做全职他文化水平也挺高，文学硕士，这个社会大学的文学硕士。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他来做一些文字的工作很不错，可以的，那就也接受他提出来的这一个邀请。但是当他接受教会接纳他做全职的时候，2个月不到，到了第3个月刚好是圣诞节，10月份来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教会很忙，因为有福音的布道，所有的事情都开始了。那这个时候开始弟兄姊妹就某某姊妹你帮我做一点什么事情，这个我不会做，某某姊妹你负责什么事情，这个不是我该负责的，什么事情都推。那么一直这样子就过了三年的时间，现在在我们那里已经是第三年的全职。现在呢他今年上半年结婚了，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周间全部没有来上班的。然后教会呢因为他这2年一直以来的表现都不是很让人满意，所以有弟兄姊妹就提出，他说那干脆就让他辞职算了。所以呢也就跟他谈跟他聊天，教会的领袖就找他去谈，他说那不行，我现在怀孕了，我是1月份才生孩子，那你至少要等我生完孩子以后你才可以退我。没办法，教会就那就这么着吧，教会也没有办法说强硬的把他退掉，那你既然这样说嘛，那说那就等到11月份以后吧，等你生了孩子以后你再停止你的工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的服事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的生命里面带着被主改变的这种本质。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2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本质在我们的身上， 一种生命的本质是从心里发出的，任劳任怨，即使我没有任何的报酬，我也照样每天乐意很甘心的在主面前的服侍。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那么我们看到，只有真正生命里面有主的实在里面的，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活出的人，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的人，才能活出这种阳光的本质。而这种阳光的本质，它带着一种改变世界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说基督徒的阳光生活，首先要活出生命的阳光本质，那么其次就是要我们要活出生命的阳光功用。主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来面见神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自己是何等污秽，何等卑微的一个人，但神今天竟这样的愿意爱我，耶稣基督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来接受这位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在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拥有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因为我们是属神的。耶稣说，我们是身为上帝的儿女的人，我们为的是要叫天上的父得荣耀。盐和光虽然不属于同一种物质，但是却有着相同的功用，那就是给他所在的环境带来改变。那么基督徒对于周围的世界的功用，就如同盐和光一样。如果在新译本你会看到，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么照样怎么样，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怎么样，就照亮一家的人，并且第后面这一句是说，照亮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啊，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个世界的功用，就如同这个盐和光一样，给我们所在的周边的环境带来改变。我们说光和暗是对立的，光是用来扫除这个世界的黑暗，盐是去除平淡，产生美味，繁殖这个世界的腐烂。因此基督徒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活出美好的见证，活出自己阳光本质所带来的这一份功用。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有好行为，有好的行为，有好行为的一个见证。耶稣这里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隐喻，他的门徒必须显出的是他们的好行为，也就是所有的义，他们的所事和所行都应当反映出上帝的心意。讲到这里，各位我们要注意，我们说今天我们有好行为，并不是说我们要靠着这个好行为让我们得神的称赞，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要靠着这个好行为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里一定要搞清楚，而是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已经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子民，我们一定会带出好行为，这个前后次序一定要搞清楚。这几天我们主日学在上加拉太书，我们就讲到恩典跟行为，称义跟行为，我们称义不是靠着行为，而是我们今天被称义要带出好的行为。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盐在这个食材里面的功用，一方面在于调和味道，使食物可口美味，另一方面则在于使食物免于腐朽，免于腐烂。先对于食物来讲，盐本身不是，盐不是食物本身，而它却能够改变食物的性质。那么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在世过超世的生活，超世或入世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超乎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这个生命又是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因为我们每天都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活在许多还未信主的人中间，我们所以说是超世或入世的生活。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们的生命却能够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那么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就有主动出击更积极的意味，因为光是不能够隐藏的，
光是隐藏不住的。我们说虽然有微，哪怕是很细微的缝隙中间，光也能够透过那个缝隙来传出来，来透射出来。我们记得小时候读过一个书叫凿壁偷，读过一个成语叫凿壁偷光，就是那个读书家里穷没有灯嘛，是吧？隔壁有灯，他就在那个墙壁上凿个孔，然后呢在那里看书。那这个时候我们说那个叫应该是叫凿壁借光吧，借光，我们习惯说凿壁偷光，其实是凿壁借光，他借那个光来看，给自己看书，是一个褒义的用词。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哪怕是很细微的一个缝隙，光也照样能够照射进来。那么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有主动的出击。那么并且光不是用来隐藏的，耶稣说光是不能够隐藏的，你们的光也要怎么样，要照在人前，而是要去照亮，它的作用就是要驱走我们身边的黑暗，为人照出一条可行的道路。那么耶稣在16节的经文里面进一步的诠释，他所谓的光就是指人的好行为，而好行为所指的就是一个人全部的生活，不管你是公开的还是你在私下的生活，那么都是带着主耶稣的新鲜之气，要真正发挥阳光的功效，我们就必须进入到这个世界，去接触那些未曾听闻福音的人，和那些正逐步正不认识正逐步走向灭亡的那些灵魂，我们要向他们来传递福音。我们需要带着生命的本质走进这个世界的生活中间，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教会以外的环境中间生活。我们基督徒今天礼拜天，我们今天主日我们有聚会，我们有祷告会，礼拜四我们有祷告会，我们平常有学习诗歌的时间，那这些时间是我们在教会里团契一起合一的时间，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想到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是散布在这个世界的人群中间。那么当我们今天走到这个世界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借着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所带来的好行为，让人看见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所发挥的功效，让人看见福音改变我们生命的这一个真实的见证。因为世人看不见我们的上帝，但是世人却能够看见我们被上帝所改变的这个生命本质所带来的好行为。我们的行为正是见证了我们所信靠的基督福音的大能。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他曾经在一家公司任职，他有一次呢，因着公司工作的需要，就带着一个部门的领导到外地去出差，然后呢，这个此前呢，他们并不认识，然后经过3天的时间跟他一起相处下来，就开车带他到外地一起住一起吃，然后最后一起工办完事之后一起回来，就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他说很奇怪，他说那个领导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路上呢甚至呢跟他讲话，因为是领导嘛，就讲话的机会可能也不是很多，他说他偶尔的聊几句，他问一下嘛，有时候应一下，然后就是这样的很比较简单的一些对话。但是他说为什么他一下车的时候，最后他快要下车之前，他突然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他就问他，他说我都被他问傻了，他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后来我就在那里笑，我说他肯定身边有基督徒。后来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但是从这样的他肯定知道有基督徒的这些特色。后来他说他那个领导他妈妈是一个基督徒，后来他就问那个我们那个弟兄，他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后来他也奇怪，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会这样问呢，他说我发觉这3-4天的时间跟你在一起，你说话你的举止你所有的动作跟别人不一样，他说这个跟我妈妈教会里的那些人很像，所以我觉得你会是基督徒，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中间，我们活在这个人群中间的时候，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能够让人看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常常会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我说当你在一个环境中间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别人都不知道你的信仰，当突然有一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 人家说哇，原来你是基督徒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听你们听一下这个口气，或者是应该觉得这个弟兄在这个人群中间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好的哦，原来你是基督徒，所以你这么好。如果说你也是基督徒的，那就糟糕了，对不对？说明你跟他没有区别，你也是基督徒，对不对？常常这个时候我常常会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我说你在一个人群中间，你做的有没有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从别人发现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发出的这种话，所说的这种评价就能够知道。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要，我们要理解，我们要思考，我们是不是在生命中能够活出这种基督生命的见证，在我们生命里边，在我们的行为动作言语里边，有没有带着这种基督徒的特质的这种外在的行为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有好的行为见证，因为我们本身有这样一个本质，有一个基督徒的本质在里面，所以我们才会有好的行为见证。同时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你们要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些人因为看见你的好行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并且因着你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父，因着你的生命改变将荣耀归给天父。耶稣在这里提到，他说当我们的光照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也就是有我们有好行为在人的面前的时候，那些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的人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而我们蒙召原来就是为此，我们今天蒙主呼召，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将他的救恩先领到我们的身上，为的就是要我们来见证这福音的大能，见证这个福音的使命，在人群中间来见证基督的人美，就是要我们来跟随基督的脚中去行。当我们能够慷慨地去面对那些穷人，以仁慈和美善来待我们的仇敌的时候，人们会因而更加的赞美上帝。那么当我们的上帝，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全心的看顾和关爱世人的上帝，那么他也更愿意借着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来带出实际的行动，叫人看见归荣耀给天上的父。那么这里归荣耀于天上的父，跟前面第13节说到的丢在外面被践踏，就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当我们失去基督徒本质的功用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个世界遗弃，当我们失去功用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所厌弃，因为对于世界来说我们没有一点功用。但是当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发挥本质的功用的时候，也就是天父得荣耀的时候，我们是要将我们的荣耀归给在我们的上帝，在天上的上帝。那么几乎我们是处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借着我们今天所行出来的来荣耀我们的天父。几乎像中古世纪那个时候教会大逼迫的那个世纪，那么那个时候说罗马帝国在那些遭受逼迫的那些忠心的基督徒，在他们即将被丢进那个斗兽场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那些恶狐猛狮，他们所面对的那个绑在十字架上被火烧死的那种残酷的逼迫的时候，他们面对这些逼迫，对上帝的那种坚定的信靠，对上帝那种绝对的信心，坚贞不渝的信心，和那种临危临时不惧的这种生命的表现，这是生命的真正的表现。那正是这样的一些表现，使得当时很多的人，甚至很多的罗马的军官，甚至很多罗马政府的官员，他改变了自己对基督教的认识。他说这些人面对死亡他都可以这么坦然的去面对，这个基督教不得了，这个基督教一定是有名堂的，不像是我们听说的那样。所以有很多的那些军官、政府的官员，甚至很多的兵丁，在这样的处境看过这样的一些处境之后，他们就到教堂去 他到教会里边去了解，然后很多因着这些人的表现看到了福音带给人的盼望，从而让他们经历基督，让他们也相信基督生，因着他们也来到教会，有很多的人因为相信基督，他们的生命也被改变。那么在当时那样一个大逼迫的环境中间，有很多人都是因着这些殉道的这些先烈，这些圣徒，那么因着他们的殉道，面对殉道的那种至死不渝的信心而感染了他们，这种生命的表现，他们真正的是在这个时候将荣耀归给上帝。那么这些受难的基督徒就是真正的用生命的本质来见证，来荣耀了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今天说基督徒要过一个阳光的生活，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我们平静安稳的生活中间，什么样的生活才能够展现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本质，让我们成为真正阳光的生活。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阳光的生活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不只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有一个教会，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有一个长老就这样子讲，他说你们基督，我们基督徒，我们行善要行在弟兄姊妹之间的，你行在别人身上是没有功效的。我说你说哪里去了都不知道，那你基督徒就关起，那是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基督徒。所以说我们的阳光生活，我们的阳光本质不只是在教会里边，而许多现在许多的时候，我们这许多的信徒是礼拜天的基督徒，礼拜天到教会来表现得很虔诚很敬虔，但是到了外面的世界，其实他的平时的这种行为比未信者可能还要更烂。那么有许多的时候，有许多的信徒在教会里是一个虔诚者，也非常热心的传福音，但是在他的工作服侍，在他的工作上班的时候，打魂摸鱼的行为却被不信者所不齿，让别人看到你都厌恶。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需要，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是基督徒，我们而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阳光的基督徒。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是光是盐，而是在平常的生活环境中间也一样是光盐。我们需要在言语上有温柔，我们需要在人与人的相处上交往上来寻求公义与人和睦，哪怕这些行动可能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损失，我们也必须以生命来见证我们与世界的本质不同，否则我们就是在隐藏我们自己的光。我们要思考，我们有没有对别人无礼，我们有没有对别人缺乏尊重，我们有没有在工作中间尽职尽责做自己本职的工作。当这个社会处在这个对婚姻两性这种关系崩溃的时代，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间彼此的尊重，彼此的保守圣洁，与世界的这种观念不同。我们要建立，有没有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拒绝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发光，防止腐败。只要我们容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扎根，在我们生命中间动工，当我们在待人接物上恭敬有礼，事事为他人着想，乐于助人的时候，我们周边的人一定能够看见我们的不同。当我们的生命充满着一种被主拯救的这种喜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跟他人不一样，那么我们周边的人一定能够看见我们的不同，看见基督福音真的与众不同，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思想，今天你身边的人如何看你，你是不是一个喜乐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公义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你是不是一个温柔有爱的，寻求和睦的，你是不是圣洁的，你是不是尽心尽责乐意助人的。那在你的身上有没有让人能够发现这种特质，让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盼望我们今天被神所拣选的子民，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有阳光的本质，对于这个世界更有阳光的功用。盼望我们能够发出本质的功效，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荣耀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祝福他的话长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向你感恩，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你拣选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盐，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做盐，不是做光，而是我们要，我们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盐和光，我们要发挥盐和光的功效。主，我们今天蒙召做你的儿女，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发挥上帝儿女的功效，就是要引荐这些未曾信你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来接受你的福音。主，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来见证你的荣耀，让我们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接受你。主，求你也保守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一个环境中间，我们常常会受到世界环境的诱惑，主，求你的灵也保守我们常常行在你的旨意里面，让我们常常能够身上带着基督的死，也常常带着基督复活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超世或入世的生活，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行出你所给我们生命所带来的这种好的行为，以致我们能够荣耀兼以致世人兼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谢谢你，你的孩子兼你的话语打来折扣。主，求你的灵不断地在我们的心里边来督促我们，来教导我们。谢谢你，我们心里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时间交给主席。